所以你只要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放上一个特殊的物品的话，就很容易把玩家吸引过去。那就算没有非常明显的物品，它自然而然其实就是大家还是会想要登顶，就可能是一种人类原始的欲望跟动力吧。
看到尖尖的地方就想要登上去。
A 对对，
看到三角形凸起来的地方就是想要登上去。
怎么觉得这就要怪怪的。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在录这一集的当下呢，不知道大家觉得到底是萨尔达先来还是二宝先来呢？
如果萨尔达是二宝的话，那这样不是就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吗？
哦，好像是有蛮多听众有那私讯我们问说，哎，二宝是不是取名叫做萨尔达？答案是不是？
对，所以目前是萨尔达传说王国之泪先来了。
没错，那所以我们这几天也是进入了暂时的精神时光屋，因为毕竟还是有小孩要照顾啦，所以也不能就是像以前一样可以哦。一整天全部就在打电动这样。
对，但是这几天刚好你妈也来了。
对，
所以真的解放了我们的双手，解放了我们的时间，
那个整个档次就是提升了好几个。
对，直接 level up， 然后可以在闲暇之余就认真的沉浸在萨尔达的世界，我觉得超赞的。
对，所以
感谢妈
趁机告白，很棒很棒。然后这几天其实西雅图的天气也变超好，就气温上升很多，然后整个都是晴天，大晴天都没有白云这样。
对，我觉得直接从一个礼拜直接从那个冬天直接变夏天，我们直接跨越春天这个桥段了。
对，那理论上这种这样子的好天气我们应该是会每天都出去散个步什么的，但发现哎，结果虽然天气这么好，我们还是都待在家里耶。
但是也觉得很开心。
对，
因为在家里有妈那边要帮我们把三餐都料理好吗？
好意思讲
我们听起来好废哦。但是
对，我们听起来超废的。
有啊，但是我们还是会陪李阳玩啊，然后会昨天我带他去朋友家，然后我们有空的时间就可以真的专心打游戏，超赞的。
我只能说当妈宝真的太好了。
对，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要享受当妈宝的日子。
嗯，就是要感谢自己的妈妈爸爸这样。
对，那你觉得玩到现在第二代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第二代目前我的感觉是地图比以前更大了，因为以前就是基本上一层嘛，现在是直接往垂直方向发展。
对，欸，我回去看我们虽然说第一代你说那个地图没有很大，
嗯，
我去看我们游玩时速也是下巴掉下来我们总共玩了230个小时。
对，就是想说欸，怎么奇怪，以前有这么闲哦？生小孩之前有闲成这样吗？
真的有闲成这样。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刚开始玩的时候是在回台湾防疫旅馆关14天，直接玩它玩到爆。
对啊，其实光那14天就累积了很多时数。
那个时候应该有14天应该破百个小时了吧，
因为每天都在玩，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不过真的是好想有萨尔达，所以我们关在防疫旅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一点都不无聊，觉得就是好开心哦。然后要结束那个14天的时候还觉得啊，好想要再待一下。
对，就还想要继续玩。然后我回去看我们上一次玩第一代萨尔达传说的时候是，2022年的去年年底啊，所以我们那款游戏算是整整玩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
嗯，
对，然后中间可能就破完了，破完了之后又重新回去探索。
对，
然后所以以一个游戏来讲能让我们玩这么久，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值得啊。
对，所以这个游戏真的被称作是经典真的是不为过啊。
对啊，而且我最近就是在看说二代就有发现蛮多很脑洞大开的设计嘛，昨天就看到有人，因为他第二代有一些新的元素，
对，
就可以让你用救急手去组合很多物件，
对，
然后就看到有人组合一台轰炸机直接变成战争游戏
对，觉得大家真的很厉害，好有创意哦，脑洞大开。反正这一代就是因为有这种让你自己做武器做交通工具的这种元素存在，所以应该是又可以发挥更多的这种创意跟想象空间。
对，然后我昨天不是自己做了一台车车吗？
对啊，
然后打一打就发现把自己的四轮车打掉变成三轮车，就很好笑。
我觉得当下觉得很爆笑，就是想说哎，奇怪，怎么那个车子开一开然后少了一个轮子这样，
但是还是可以运作。
对，
所以其实本来没有要录这一集的，嗯，因为本来想要继续玩，玩到
本来想说这一集直接可能就反正也跟大家预告过，我们会进入精神时光屋，所以停一周应该不太过分吧？
对，不是有人说，欸，他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打萨尔达吗？
对，
然后一醒来。打完了以后小孩已经上小学了
对已经打到小学然后过程当中都没有发现对这当然有点夸张啦但是萨尔达真的是会让你非常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
对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重新开启的那种对游戏的这种体验的增加
对
因为以前玩游戏可能现在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在手机上玩啊，或者是你玩的游戏可能就没有像以前这么精致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可能 玩一下就没有兴趣了
嗯，
但是难得是这款游戏是可以让你被吸进去然后沉浸在游戏世界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一定要用大萤幕玩就你不能在 Switch 那个机台上面用那个小萤幕那可能只是暂时你突然没有办法用电视或是接一个外接萤幕玩的时候那勉强用一下但是它这种体验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要在一个比较宽广的这个萤幕上面玩才可以感受到应该说才可以值回票价啦
对不过不得不说我觉得它一开始的门槛还是有一点点高
哦真的这是我玩这个第二代的
王国之泪
心得对王国之泪的心得因为如果没有玩过第一代的话直接玩第二代我觉得对新手来讲实在是应该会有一点太难可能一开始不坚持一下会蛮容易放弃那会有一点可惜
对我觉得一代也有类似的感觉
对
就是因为毕竟它就是跟以前我们玩的方式不太一样嘛、
嗯、
它又是一款开放世界的游戏
对
那这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玩开放世界游戏所以一开始如果你不太习惯没有抓到那个游戏的感觉你可能玩了一个小时不到你可能就啊放弃了太复杂了
对
对但是当你掌握那个游戏精髓以后你就真的是出不来了
陷进去掉进去这个黑洞
对所以是奉劝说如果你真的时间比较多那真的可以考虑玩这款游戏
对
那时间比较少的话你可能还是要三思因为我怕你被吸进去之后小孩就又升大学了
没有但我觉得这种玩这个萨尔达的体验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耶就是它其实也算是一个蛮丰富的人生体验
哦你这真的说的太对了
是不是
对因为我后来真的发现你的人生重要的就是体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体验更开心嘛
对
那很多时候比如说你买一些物质的东西是很容易就哎买完当下很开心过了一个月哎就想不起来你开心的感觉了
对
但是像这种体验不管是旅游啊或者是像我们哦有一个小孩子这种体验是可以带着走的
对
你就是会想到说啊我当时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玩了这款这么经典的游戏你的那个生活的体验就是直接 up up
对就是你玩过的那种当下遇到一些事件然后它整个体验的这种感动我觉得就是几年之后再回想还是会觉得哇有玩这款游戏真的是蛮珍贵的一种回忆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一定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所以说不定有的人听了我们之后去玩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还好我们被我们吹上天了
没关系啊反正游戏这种东西真的就是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的人不用勉强没有关系
对那说到今天的主题我觉得这一集就是做给我们自己的
是
这一集就是满满的萨尔达
对
如果你今天不是萨尔达的玩家你可能已经听到这边也已经气了
应该是或是对游戏完全没有兴趣的人那就没关系不勉强
对但是这一集就是为了我们两个自己然后对萨尔达说诶他到底怎么样设计这些开放的世界的游戏
对还是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么少玩游戏的人也会觉得这款游戏就是这么的好玩然后这么的期待第二代上市
对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说诶当时任天堂在设计萨尔达第一代旷野之息的时候诶他们是做过怎么样的测试然后他们内部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
嗯、
然后他们有用什么样的设计的原则来让我们这些玩家可以直接掉入这个世界里面无法自拔
对
今天直接把他们的秘密揭露出来、
嗯、没错
对但是其实我记得他们任天堂他们其实很少公开他们内部怎么做设计的
对
然后这个是在2017年的他们一个演讲有对外公开对媒体的演讲有提到这件事情、
嗯、
原本其实是有完整的影片的但是后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任天堂他们又觉得说啊，这个是他们的业界机密所以就把很多的影像都下架了
这好可惜哦真的会很想要他们如果也 open source 一点的话就可以了解更多秘辛
对那所以这些内容呢我后来就是辗转就看到有一些不管是文章或是影片有稍微把它稍微从这些碎片中整理起来、
嗯、对
那才让我们拼凑出就当时任天堂在设计旷野之息萨尔达传说第一代的时候是经历过什么样的流程然后才可以设计出这么好玩的开放世界游戏
是的
对，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啦，很多人可能不太晓得什么是开放世界游戏，我想大家应该都玩过所谓的 RPG， 就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多 RPG 游戏啊，比如说像神奇宝贝也是嘛。那这种传统的游戏，传统的 RPG 就是你会有一种你要练等，然后你就是每一关，第一关过完过第二关，第二关过完过第三关，都是非常有一个既定的路线的。
对，
你就是要按照这个游戏设计的路线去走嘛。
对，就是基本上你就是一关关破下去就对，然后最后越来越难，然后最后会有大魔王，大概都是这种概念。
对，然后你破完最后一关打完就没了，
对，
你就可能把这个剧情看完，你也不会再回去玩。那开放世界呢，它就是中间也有一些主线的内容，可是这个主线内容其实并不是必备的，它反而是周边有非常多支线的剧情啊，或是你可以去收集你想要的素材，你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看看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就有点像 VR AR 的概念，只是说它还是一个虚拟建构的游戏场景。
对，
但是那个场景也够大了，你就可以在里面尽情的探索、
嗯、
那很多游戏公司包含任天堂在内，他们在设计这些开放游戏的时候，他们是想要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当然你还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把这些主线剧情推进嘛，还是希望玩家可以去玩这些主线剧情。
对，
可是同一时间呢，你也要让玩家可以去探索他们这些设计出来的巨大的开放世界，这两个平衡是有点难被达到的，因为你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是啊，我好像
就当你什么都可以做，你自由度很高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就是你太自由了，反而会迷失说啊，这么多东西可以做，那我到底要干嘛。
对，就我到底要探索什么东西，然后探索一直疯狂的无限探索下去，好像也不是那么有趣这样。
对，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今天探索元素很少，那玩家就等于又跟以前一样就只玩这些主线剧情嘛。
对，
那可能就丧失一些乐趣。所以任天堂呢，在设计萨尔达传说的时候，也是有把这一点纳入很重要的考量，就是一定要达到平衡。
嗯，那任天堂是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了萨尔达传说的旷野之息嘛，就是第一代。那在做这个萨尔达传说的时候，其实也是他们第一次做这种开放世界的游戏嘛。那想当然开发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应该是有recruit 很多的玩家，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测试，所以在游戏正式发行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测试的版本，然后经过非常非常多的调整。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蛮早就想到要想办法去希望玩家有一定程度的在开放世界里面的探索，但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主线的剧情，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成就感，还是有一点破关的元素在里面。
对，
那最一开始的设计呢，就是要怎么样给玩家有一些指示，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OK 主线剧情是什么。那最一开始的设计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放上很多的最大型的这种诱导点，
就是西卡的塔啦。
对，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这一点就是一个西卡塔，就是可以让你爬上去然后开地图这样，这是最主要的点。那在这些点到点之间的移动就是最主要的主线剧情。同时呢，为了增加一点就是探索性开发元素，当玩家在点到点之间移动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遇上一些游戏里面的突发的事件，所以这个是最一开始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听起来蛮合理的嘛，就是要是我开始设计游戏的话，我肯定也会这样子做。但是他们在测试过后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玩家在这样子的设计之下，大概会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我就是只走直线剧情，就是我知道说哦好，反正就是要破关，所以我就是点到点之间移动，那该遇到的剧情我都会遇上。那另外一种玩家就是这个是开放世界，我就偏不要点到点之间移动，我就去其他地方探索，就是不要走那个点到点之间移动的路线就对了。
对。
那但是他们就发现这样子玩下来，其实两个玩家，两种类型的玩家都觉得这个游戏其实不是很好玩，他们都有蛮多蛮不满意的地方。那原因是什么呢？对第一种玩家来说，点到点之间的移动就是很单行道的感觉，
太线性了吧。
对，所以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探索到什么东西，
他就觉得说我就是按照游戏设计者的脚步去把这些一个一个关卡玩完嘛，就变得跟我们传统游戏没什么两样。
没错。那第二种类型的玩家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很有探险的精神，但是因为主要的游戏事件都发生在点到点之间的路线之上，所以他根本就遇不到这些事件，所以他也觉得好像就是也没有那种破关累积的一些成就感等等。
对，
所以就发现其实这个做法对开放世界的设计来说并不是非常好的。那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些调整了。
对，他们其实有去分析这个游戏的热点图，就是哪些路线常常被走，然后就发现 80% 的这些测试的玩家呢，直接只玩主线剧情，
对，
其他就不去探索了。然后剩下的 20% 呢，就是想要去探索，但是在这些探索的路线上又没有其他的游戏视线，所以他们就整个迷失了，到最后就玩不太下去。
对，仔细想想 80-20 法则在好多地方都好通用哦。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适用于所有事情的法则。
没错，
反正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可能只是有少部分的事情来占据的嘛。
是，
对。然后他们就在想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不会让人觉得说我好像这些玩家是被迫照着游戏剧本行动，然后让玩家相信哎，我自己是按照我的自由意志在探索。那这个听起来就很像楚门的世界嘛。
对，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我本来想说像塞尔达传说这种游戏的设计，它之所以会好玩，就是因为它的可能美术设计很好啊，或者说它的场景很漂亮啊，也或许是说因为任天堂就是一个游戏世界的一个霸主，所以它本来就会设计出一款大家人人都喜欢的游戏。那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这款游戏，就是因为就是它反正应该就是自然而然会吸引我才对。但后来我研究了一下之后呢，就发现哇，原来我的这种游戏过程当中的心理都被它掌握的好好的，这才是它为什么这么吸引人的地方。
对啊，一定，他们绝对一个好的游戏或是一个好的产品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
对，
它每一步然后玩家在什么样的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一定都是经过设计好的，
没错。
所以不会说随随便便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设计一款很红的游戏。
对，但是就它真的不是只是就是场景很漂亮这么简单而已。
对，那我自己看到这边就觉得说，哦，好像我觉得这也适用于我们在现实世界，我们好像都觉得自己是有一个自由意志，然后自己在决定什么。
对，
殊不知这个社会的规则其实是被有少数人早就定好了。我们在这个资本主义下，其实好像是自由意志，但是很多事情你还是跟大家差不多嘛，你就是从小就是念书，念书完以后呢你就出社会工作，然后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然后大家就是好像就有一个预期你接下来要经过什么样的主线剧情。
对，
那每个人呢 好像在路上都会遇到一些其他支线，就自己去把自己的支线补齐，但是默默的好像在人生的主线剧情上大家是差不多的。
诶，所以原来塞尔达传说的设计理念就是根据人生蓝图做出来的、
啊、我觉得有这种某种程度的相似啊、
哦、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款模拟开放世界嘛，它就是在游戏里面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其实跟我们现在实际的世界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
人生就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在的世界是真的呢？
这个太玄学了，
再讲下去就变老高了。
对，回来
对，好，回来。反正他们的核心的概念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让玩家有一定程度的探索，又可以继续往主线的剧情行动嘛？
没错。
后来呢，他们的发现是说，你要在路上呢去制造一些具有吸引力的地点，所以我们就看到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神庙啊，会有一些驿站啊，会有一些敌人的巢穴，这些东西就是在你探索的路线上，哎，你会发现哦，我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地方离我这边很近，就有一个有吸引力的地点，然后就可以把玩家从原来的主线的道路上吸引到旁边的支线剧情。然后他就会发现哦，我玩一玩支线剧情呢，我自己在外面绕了一小圈，然后你就会想起来说哦，我应该是要去往我的主线走。然后你在往主线走的路上呢，你又会看到其他吸引力的地点，那你可能就跑去比如说打一些怪兽啊，然后累积一些经验值，或者是你看到这东西好像是可以采集的，所以你又自己去玩了一些支线剧情再玩一玩。所以它就是有一个一直循环，你看起来在主线上，可是其实你一直在玩支线剧情，你也从中获得满足，然后等你想到的时候孩子就长大了。
是，那同时呢他们也算是有掌握，还是有不同类型的玩家，比如说有的玩家可能就是希望可以增强自己战斗能力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想要去多探索里面有一种就是神庙的这种吸引力的地点，那这种神庙就是可以让你想办法在破关之后可以得到更强的体力或是精力等等。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探索的，你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发亮的物体，你就会自然而然被吸引过去，就很像那个捕蚊灯的那个虫子一样，
我们就跟萤火虫一样。
对，所以其实有不同种类的玩家，对他们来讲对他们有吸引力的事物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他们会被什么样不同的事情吸引，其实也设计了相对应的情境让他们可以去探索。
对，而且我觉得后来我就超喜欢玩神庙的，因为它就是每一个神庙就是一个解谜的过程， 然后你在里面呢，我觉得你也蛮会解的。
我超会解的啊，其实后来很多都 是我解完的吧。
对，你后来就是超喜欢神庙，因为你不喜欢打斗。
我觉得战斗对我来讲压力还是有点太大，而且因为我有时候还是有点手残。
昨天你就是一看到有怪物就马上逃跑，我说你又没怎么样，你就直接把它干掉、
啊、避战避战、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备而不战，可能避就避，这样是我的中心思想。
可是就是每次都夹着尾巴逃跑，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是可以不要战斗就不要战斗，我要赶快去找神庙。
我说你打他，赶快打他，我想要就是拿宝物嘛。
对啊，然后你就是接手之后就我要回去打刚刚那一群，就是完全看出是不同类型的玩家。
对，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在这方面玩游戏是不太一样，我就是非常好战、就想把每一只小怪都打爆。
对，但我觉得战斗对我来讲真的有点太紧张了，压力好大，
好好笑。
对，但仔细想一想其实好像不用怕，因为反正他死了还会再复活嘛。
对啊，他我想说你完全不用担心他死了就死了，我们就再打一次就好了。
是，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个其实也算是跟你勇不勇敢有一点关系，所以我后来有时候会强迫自己稍微打一下怪这样，但是跟你比好像还是几乎没有在打怪的。
没错，为自己勇敢一次、打下去吧。
好的，那实际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让大家可以就是觉得自己是依照自由意志来选择路线，然后但是其实是被设计而去做这些探索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自创的法则，就是三角形法则。那这个三角形法则就是用来安排它里面的地形上面的设计。那它的概念大概是说，如果它是一个三角形形状的地形的话，是特别容易让玩家产生想要探索的这种欲望的。原因就是呢，通常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视线的集中处嘛。
对，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放上一个特殊的物品的话，就很容易把玩家吸引过去。那就算没有非常明显的物品，它自然而然其实就是大家还是会想要登顶，就可能是一种人类原始的欲望跟动力吧。
看到尖尖的地方就想要登上去。
哎，对，对。
看到三角形凸起来的地方就是想要登上去。
怎么觉得这就要怪怪的？但没有关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同时呢，三角形的地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强迫你去针对你要前进的路线做一些选择。因为你看到三角形的时候，就比如说一座山好了。你基本上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直直冲上去冲到山顶，另外一个就是你沿着它的比如说山坡的部分绕路过去。那因为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它一定会挡住很多背后的东西嘛，所以就可以造成你在不管是你登顶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绕路的时候，常常在过程当中你就很容易突然又看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景色，或是本来一个你以为已经就被你遗忘被你忘记的事情，或是新发现的事物突然就会出现了。
对，
就可以制造这种惊喜的效果。
对，因为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因为当你离山很远的时候，其实山不会挡到你的视线嘛，那你可能往那个塔前进，可是当你前进到很近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塔了，所以这时候你就是会看到说这个山上面，或者是你不管你是透过绕路啊或是登上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他吸引你的小地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诱导你去玩这些支线任务，让你暂时忘记有一个塔的存在。
然后我想说天哪，原来我的玩游戏的时候的心理活动真的是完全被他们掌握在双手之中，因为这就是我常发生的情形，就超容易分心的。
对，
就本来想说好我要去下一个塔咯，结果才移动没几步就那边有个神庙，那边有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冲过去了。
其实你不用再玩游戏你也是有这方面的倾向。我今天要去买一个东西，结果在买东西的路上你又跑去买其他三个东西。
就是在走过去的路上就会发现其他的店，然后就突然想起来我其实可能有什么东西要买，或者是突然觉得这间店我进去逛一下好了。
我觉得最有趣的例子是每次我们说要去 Trader Joe's 或是去那个买杂货的时候，我就说好我今天要买这两个东西。
对，
那我大部分就是买那两个东西回来。
对，
然后你今天说你要去买两个东西，最后就变十个东西。
对，好像屡试不爽，怎么会这样子，
超好笑的。
对，就是下去之后你会先想说 OK 我要买东西买好，但是你就会顺便逛到其他有趣的东西，就顺便再看一下，就是生活当中要有一些随机性跟这种即兴嘛。
对，
制造多一点的惊喜。
对，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实世界的很多设计跟萨尔达里面设计好像也是有点类似，就是要鼓励你去消费，鼓励你去探索这些其他的地点。
对，其实这样子讲起来的话，萨尔达应该是把很多就是真实世界当中的一些行销或者是说刺激你购物欲望的这种手法应用到游戏里面吧。
对，然后他们也有说到呢，像这个三角形法则呢，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嘛，因为它会把一些其他的场景挡住，所以你不会一下子看到很多可以探索的点。
对，
它等于是说，因为有的人会看哇，一下有这么多点，这么多选择的时候，他们会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三角形法则呢，就可以有效的让你的视线范围内呢，只有一些几个选项是觉得有吸引力的，那你就不会有那种所谓的选择的疲乏嘛，你就看到，那我今天要走这边 A 这条路呢，还是 B 这条路，然后我就继续做支线任务的探索。
对，所以如果你把一张萨尔达的那种游戏图，就是如果你从一个比较高处的地方往下看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些地形呢，其实都可以用刚刚讲的这种三角形的法则来把它归纳出来，你就会看到其实它就是由大大小小的三角形们组成的。
对，那当然三角形是一个主要用到的形状啊，那他们里面也有用到所谓的长方形啊，还有梯形，那我们这边就不特别细讲了。那比如说他们有说到像他们使用长方形的，就比如说像是树或是一些其他的石头。
对，
那这样的好处是说呢，它会把藏在后面的怪物藏起来，所以等到你突然走的时候，会有一种怪兽突然在你前面出现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他们有效的利用这种长方形的物件来达到的效果。
那梯形有点类似，就是有点三角形跟这长方形的结合这样。
对，所以他们其实这些在美术设计上，在游戏设计上，那个整个景色呢，它看起来怎么样，然后它用什么样的形状，其实都是他们精心设计跟考虑过的。
对，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开发上面的改变之后呢，就会发现在这个环境之下的测试当中，就可以发现玩家的路线就显著的跟之前不一样了，就是比起之前的那个版本，现在这个版本的玩家他会走的路线就是非常的多样化，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就变大了，那这也就达到了他们想要玩家去做的事情。
对，而且在原本的第一个版本会有很多地点是根本就没有人探索到的。
没错，
对，就变成是他们已经设计好了，结果没有被用到。那但是在改良后，也就是我们最后玩到的版本，就发现哦，这些地点其实虽然说大家的路线都不太一样，但是最后总体他们设计的景点是都有被玩家探索到的。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哇，原来这些也都是在设计一个游戏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考量的点，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去看说玩家他整体游玩的体验是怎么样，就是对游戏设计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开发流程，因为毕竟有玩过萨尔的都知道，就是整个地图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他们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这样搞嘛，就设计一个这么巨大的地图，然后你要直接有一种赌一把的感觉，看大家会不会喜欢。所以他们一开始呢，其实是从一个比较小的地图出发，那因为任天堂的总部是在京都嘛，所以他们的游戏设计师呢，他们就想说，那我就先用京都的地图，我在虚拟的世界建一个京都的地图，然后来去里面探索。那当然他们在建这些地图之前呢，也有实际在京都市里面走一圈，然后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模拟这些现实世界的一些元素啦。
我也好想要在京都走一圈呢。
哦，京都真的是我超喜欢的一个城市。
嗯，
因为我那时候去应该是2016年去的吧。
嗯，
我就记得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就是也是比较偏棋盘状的。
对，
然后你在里面用光是用走的或者是骑脚踏车都是一个超级舒服的地方。
真的。
对，然后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有骑脚踏车，然后沿着鸭川，然后就是那种京都徐徐的风吹来，然后那边看风景就觉得很赞。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你去旅游很棒的地方，但其实京都人好像就是特别难搞的日本人。
哦，真的哦。
对，因为京都就是一个很有历史文化的地方啊，所以其实京都人普遍来讲就是比较你知道自视甚高，就会觉得我是有很有文化气息的人。
哦，
然后同时好像也蛮爱钱的这样。
哦，
我记得我去京都的时候常常就是去吃饭，然后可能隔壁桌就是在讲钱的事情。我看你，我看你，我起，
我看你，我起。
对对对，
不会啦，我觉得大家都想要成为有钱人，这个是
是啦，但是京都人好像就会特别的去展现他们比较有文化那一个部分。
哦，
就会比较觉得那个没有文化的人跟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在日本待比较久啦。那我只是去玩个几天而已，所以并没有特别的 感受到你说的这种感觉比较势利的京都人的感觉。
嗯，对，反正就是这样。对，
好，没事，我们继续。然后反正呢，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就一开始先就是建立一个虚拟的京都地图，然后在里面探索。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是很用心的，他们就想说要做到三个点才可以让虚拟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比较像。那分别是考虑到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距离，还有你发现这些地点的密度，还有时间。那我们一个一个稍微来讲一下，就是说他们在里面走路，你在萨尔达里面走路的时候，他那些距离你感受到的点跟点之间的距离，其实都是模拟比如他们在京都里面走路然后的距离的感受，所以他距离感其实是跟真实世界比较像的。然后再来是他在设计很多场景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嘛，比如说有神庙啊，有一些马车驿站，或者是有一些敌人的巢穴，他们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多密，到底要你走 多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所嘛？
对。
那他们用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哎，我今天假设，哎，要设计说我的神庙的密度，那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在京都里面走，那到底要比如说便利商店的密度还多还是少，或者是比你在京都看到的油桶的密度多还是少。所以他们这些物品呢，这些地点呢，都是按照真实世界的密度去设计的，说诶怎么样的密度是比较合理的，
对，
然后去决定说这个物件的密度要多少。
所以与其自己去随意的猜测说到底怎么样的密度距离时间是合理的一个尺度，不如就是参考现实世界当中的例子嘛，就是大家平常的感受是怎么样，习惯是怎么样，其实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可能会比较符合大家的预期。
对，所以他们就说你在萨尔达里面你使用林克在那边走路的时候，那个走起来的感觉，其实那个距离的感觉跟时间其实是跟你在现实世界走路是差不多的，所以才会比较拟真一点。
对，
然后第三个呢是时间呢，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今天在设计一个地点的时候，诶，你在里面可以让你逛多久。那这边就很有趣，他们就是实际上建模建了一个清水寺，然后也实际上去清水寺逛了一圈，然后来决定说，哦，你在这样清水寺的情况下，你正常人这样去逛你可以逛多久。所以这个就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指标，就说，那我在设计其他的地点的时候，我要让他逛可能跟清水寺差不多的时间。
对，就是复杂度要恰到好处，不要让你觉得这个地方一下就探索完了，但也不要让你觉得天哪，这个地方太大太复杂了，我没有力气探索下去了，这样。
对，所以其实他们总体来讲就是按照真实世界然后去打造它里面的距离然后密度跟时间，所以会让你在里面游玩的感觉是跟真实世界比较像的，但是你又知道它不是真实世界，因为毕竟它里面的场景就是一个以冒险为主题的嘛。
对，而且它的时间还是过比较快一点啦，应该说它的就是它不是跟你的24小时是一样，它整个那个一天过的时间还是比较快，所以也会觉得林克在跑的时候比较快。
哦，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话也不太管说它，其实我好像没有太特别注意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到底是白天还黑夜了，因为它里面就过很快嘛，我就当成是就是一下就过去了。
对，你就想说那个山那么远又怎么跑一跑就到了，这样。
对，
但这样也是游戏体验比较好啦，你总不能一直在跑步散步到不了，这样。
确实，
嗯，
对。那我自己觉得萨尔达跟其他游戏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说，就以前很多游戏都是要练等级嘛，可是呢它里面呢基本上你从一开始到最后你操作的人并没有实体上变强太多，你就是用一样的技术，你只是说你从一开始你可能比较不熟练怎么样攻击，但是你操作熟练以后，诶，你就会做很多不一样的进阶的动作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比较符合真实世界。
嗯，
就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可能不太会做什么事情，然后你随着你的经验的年资越来越久，你在某一件事情上就比较熟练了，然后你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比如说以前在玩神奇宝贝的时候你就要去打很多小怪，然后你要练等，你就不用做那些比较浪费时间的事情。
就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说你要累积多少经验值你才可以到下一个，比如说你的攻击力的 level 是多少，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它真的很多设计呢是比较符合真实世界的情境。
对，
然后里面呢我觉得它还有做一个蛮革命性的突破啊，就是以往呢游戏公司在设计游戏的时候，以任天堂为例，他们都是用一个非常大型的 Excel 表格来决定说今天哪一个模组是给哪一个组哪一个人去负责的，哪一个设计师要负责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的进度上都是在一个很大的 Excel 上面表去更新，
听起来就好让人头痛。
对，然后因为萨尔达真的这个尺度实在是太大了， 这里面规模太大，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重工的情形，或者是沟通不顺畅的情形，本来这个模组本来是要给哪一个 team 做的，后来又被交给另外一个，那怎么知道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他们就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就直接在萨尔达的游戏里面就可以说，哎，某一个地点施工中，然后你可以去看说，哎，哪一块是哪一个主设计的，然后你可能点开某一个地点的时候，它会里面有点像是 GR ticket， 就说啊，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回复说，哦，我们的设计是什么呢，接下来它会长什么样子，就等于是把萨尔达这个游戏呢就变成是你工作在用的一个软体。
对，所以我就想说，哦，这个好酷哦，就是在萨尔达里面有一个 GR ticket 的系统，那这样实际用起来到底是工作会觉得比较像在打游戏，还是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游戏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到后面没有办法享受，就跟 Meta 的员工里面的内部沟通都是用 Facebook 的 Group 还是什么其他功能，
叫 Workspace，
对， Facebook Workspace 嘛，所以他们里面呢很多时候就是你要跟大家讲我今天 launch 了什么新的东西，你就是写一个 Facebook 贴文，
对，
这样会不会就让这些员工呢在自己的涂鸦墙就不太想 po 东西，
你下班之后就完全不想要再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了，就算上面出现的是朋友动态一样。
对，所以其实像任天堂这样的设计呢，它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说你在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游戏里面，你要用这么多团队同时在开发，你要怎么确保大家可以沟通，然后可以让这个游戏的进展可以很顺利嘛？那他们就是做了一个我觉得还蛮酷的例子，我就有看他们的一些截图嘛，就真的是你可以有一些什么从上面俯瞰就知道说啊，现在目前
好几个点在施工中这样，
对，然后完成度有多少，你就等于是在游戏里面去 track 你现在的完成的进度。
对，然后你还可以去留言嘛，就是对于这个地方的设计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直接写在上面，大家在上面讨论交流。
对，听起来是蛮新鲜的，就是如果我是在里面开发的话会觉得好像蛮有趣的。
对，其实也是让员工在这种视觉上面可以更快的掌握到这个设计的进度跟目前状况嘛，所以这个真的是蛮独特的一种开发方式。
对，然后他们都有说比如说他们现在场景设计完了以后，因为当然他们在开发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特殊工具嘛，就可以直接从 A 地飞到 B 地任何一个地点。
对，
但他们说他们一定还是会想办法人工去走过一遍。就你当然有一些 debugging 的特殊工具，可是你当时最后在推给消费者之前，推给游戏玩家之前，他们都是还是会实际上去把这些场景走过一遍，然后看有什么可以微调的地方再进行更改。
对，因为实际最后的成品玩家玩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真的你没有自己就是成为那个玩家玩看看真的不会知道。听说应该是萨尔达的游戏总监他自己在游戏 launch 之前就玩了20次以上，就是从头到尾这样子玩。
哇，真的是很花时间呢，
很花时间，但是就是他的坚持跟他对工作的这种专业的表现，
真的。
对，好啊，所以总结一下呢，萨尔达大家都说它是一个就是很经典的这种开放世界游戏，任天堂的代表作等等，但是对我来说真的不只是一款游戏，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生的体验。这样
这集是不是应该萨尔达传说要找我们业配啊？
我觉得要耶、欸、
对啊，可恶，
我是不是应该录完之后去写个信给他们？
对，拜托这个发票赶快寄过来，
写信给任天堂对、哦、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看看，就是这个游戏是不是真的跟我们想象一样，或者是说你玩起来其实没有我们讲的这么好，体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对，我觉得其实还好啦，本来每个人都会有他们喜欢跟不喜欢的啦，我是也不会觉得说萨尔达会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超级好玩，但至少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超级爱的，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玩第二代了。
对，我们要继续玩第二代了，所以那大家先这样子咯，我们就下集见啦。
好，我们下集见，不确定会不会是下周还是下下周。
对，应该是希望是可以维持周更的频率啦，我们会想办法把自己从萨尔达或者是二宝的这个黑洞里面拉出来，
我们就需要靠妈她的坚持跟努力帮我们
照顾好二宝。对，感谢妈妈，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好，那就先这样咯，大家拜拜。
好，下集见，拜拜。